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顺服神的话，就离开了乌尔老家，去神指示到他那个地方去了。我们要看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当中，那个主因是神在呼召当中那个丰丰富富的应许。所以当亚伯拉罕带这样一个应许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许有没有应验呢？13章、14章我们就看了，圣经没有解释很多呀，神的应许怎么怎么样，没有。圣经非常的幽默，神非常幽默，就用了几个小字，这事以后，什么事？13章啊，亚伯拉罕和罗德开始吵架，开始分家。为什么分家？因为产业太多了。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不肯带那么多东西，他是在埃及捞到了第一桶，这个叫第一桶金，就开始在那里创业啊，用不了几年就开始产业多到一个地步，说那地容不下了。啊，你说房子容不下了还可以理解，一个小房子，但是那个地容不下，你说那产业得多多呀。然后就开始分家了。那到第14章讲什么？讲的是四王和五王征战，把罗德和他的家产给抢跑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带了300多个家丁，就追上了这个四国联军，这个战胜国的四国联军，把家庭全都给抢回来了。所以一下子就名声就大振了。亚伯拉罕从离开乌尔到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几年的功夫，他就可以养了300多个家丁。哦，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我们有时候什么样一个发达的一个速度啊。那我到美国已经30多年了，我现在一个家丁也养得起。你就看到说，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亚伯拉罕这几年他那个发达那个速度有多快。亚伯拉罕他糊涂吗？他不糊涂，他当然知道说这些都是因为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应验了。13章、14章说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呢就亲身经历了什么叫神的信实，神说话算数。所以这样的信实就坚固了他的信心，但是他是个不满足的人。你看到15章他说什么了吗？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不糊涂呢？15章说亚伯拉罕说，神你赐给我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 happy 啊，他不高兴，他抱怨神。他说什么？说你赐给我这么多产业，这我一辈子也用不完了，有啥用？用你那给我儿子呀。他这句话，你要听这句话的口气说，你没有赐给我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赐给我这么多产业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够了。他这句话显为的是什么？他说，神啊，你在呼召我的时候给我那个应许没有全部的兑现哦。你祝福了我，好的，你让我的名为大，但是你说过你要让我成为大国的，你不给我儿子，你不给我人，你给我这么多产业，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呢？那谁在我们家就算谁的了，好了。所以他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这个仆人在我面前也就算吧，算我家的了。谁说不是的？谁说不是的？接下来到了22章说这些事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阶段了，对不对？第一个阶段神经历了什么叫他的信实，第二神要让亚伯拉罕经历什么叫他的能力，就出现了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那个完全的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他在99岁100岁的时候生了他的独生子以撒。那有人说这个亚伯拉罕老来得子也不算啥啊，在这个生以撒以前，他跟他的这个太太妻子撒来的妾夏甲不是也生了以实玛利吗？那后来我们看圣经读的时候说，这个他生完这个以撒以后他又从他妾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这样看来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也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生计，但好像亚伯拉罕这个年纪蛮大了，有点返老还童。那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亚伯拉罕生的以撒，关键问题是撒拉生的以撒。那这是个医学问题啊，我们当中有很多这个医学的教授啊，不懂的话呢，你们可以向他们请教，说男人返老还童恢复生育能力是可以的，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女人不可以。女人一旦过了生育的年龄，她就没有办法再生育了。如果女人过了生育了还能生育的话，那么一定是神迹，这一定是个神迹。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信心伟人的时候，他说一个仿佛从已死的人当中生出的子孙，他指的是撒拉，他指的不是亚伯拉罕。所以一个仿佛已死的人他能够生孩子，这个年老的撒拉还能生孩子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迹。亚伯拉罕看到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情况。神说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就在生以撒这件事上让亚伯拉罕就学到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要学到的功课。第22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说，哦，原来神不仅仅是信实的，神更是全能的，所以他的信心就产生了一个突跃。第三个阶段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一手扶持亚伯拉罕让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最后要试验说你这个信心到底有坚固。亚伯拉罕成功了，神成功了，神成功了培养起来一个信心之父，叫他用献以撒。这为什么叫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突越性的？因为他的信心超过了他所经历的。当他所经历的神始无变有这样一个过程，他所经历了神让他这个祝福他的过程，但是献以撒这件事情，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他的过去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理性和他自己无法理解的时候，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他选择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是带有能力的，还可以选择相信我自己的理性，相信我自己的经验，还是相信我自己的一些判断，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亚伯拉罕选择了前者。在他没有办法明白的时候，在他没有办法用他听他的经验得出一个合适的解释的时候，他选择相信神，你的话既然这么说出来了，你的应许已经在这里了，那么我就顺服，我就听从。这是一个信心的超越。所以信心是对神话的一个相信，无条件的相信和接受。因为神通过他的能力将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给他突越出去。所以罗马书第4:17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总结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事物变有的神。亚伯拉罕从来没见过死人复活，但是他相信神有这个能力。这个信息是就是在从无变有这样一个经历上的一个突越，还能够相信神是一个死物啊，是死人复活的神。今天这位大能的神同样用他的手在扶持着我们，也让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增加，最后产生一个突越，相信基督耶稣还会荣耀的再来。神不仅仅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他的子民身上将他的能力彰显出来，让他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能够建造。同时神的能力也借着他的仆人在他的仇敌身上彰显出来，所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出埃及记的14章前面14章，我们大家看这个主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去查经查出埃及记前14章讲的是出埃及，那出埃及主要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句话，神要叫他的名传遍天下，就是这样一件，就是这么一件，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当这个摩西，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跟摩西首先说什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先自报家门。神说我是这个 我是全能的神，现在这位我要呼召你回埃及去，要把我的百姓从里边带出来。那家那摩西说不干，我在埃及那边我是个通缉犯啊，已经潜逃了40年了，我好不容易在这已经生儿养女一大堆了，你再让我回去，我不干啊。但是神就一直呼召他啊。那么他最后磨磨唧唧说，那你叫你是谁呀、啊？你光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但你没个名字、啊。那摩西是从埃及长大的，埃及的神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都很多都想到那名字。那人家问我说你那神是谁呀、啊？他怎么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亚伯拉罕是谁、啊？他也不认得啊。神就向他启示了，他怎么说？我叫啊，自由拥有，叫亚卫这个词，我们翻译成叫自由拥有。我是耶和华，你看这耶和华。然后我接触什么？说。这个名字从今以后，这以前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叫什么的名字，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从今以后，从你开始，这个名字要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被人记住，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忘记这个名字了。怎么样让人能记住这个名字？你要看神借着摩西在埃及的法老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接下来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时代逾越节过红海，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显在这些欺压他百姓的这些埃及的法老的身上，世人闻风丧胆，没有一个不敬畏这位以前是默默无闻的这位耶和华。从此这个名字在人们的思想里，在人们里再也抹不掉。我们看到当出埃及的时候啊，当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当这个妓女拉合在接待探子的时候，为什么他敢接待这些探子？他说我们听见了你们的神在埃及的一些作为，我们心里就害怕，我们知道神已经在这块地给你们了，我没有办法。他们害怕，因为什么？他们听见了耶和华的名。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所以让人所有的这些想要和神抵挡的这些人，一听见这个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是他能力的彰显。那么神最终的能力的彰显是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透过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亚伯拉罕没有经历到的这个信心，透过今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使徒们亲眼的目睹耶稣基督的复活，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传讲，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得以兑现。说亚伯拉罕所相信的这个是神是叫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神，是真的，是可以兑现的，不仅是一个凭空的想象。那么使徒行传17章31节告诉说因为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是神的能力是运行在这个基督的身上，叫他要有这样一个果效，能产生这样一个果效出来。我们看到神啊，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宣告他有这样的能力，他通过他的作为也显示出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现在问题的是在于，那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临到我的身上，怎么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知道，这种能力不是人求来的，啊，不是你烧烧香拜拜佛，你给他点什么东西，然后就贿赂他，他就把能力给你了，啊，这所有的这个宗教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宗教的一个潜规则，那一定要去庙里边给送点什么东西，贿赂，然后他会把一东西给你，啊，神的能力你是贿赂不来的，我们也是求不来的，是神按照他自己的主权，他拣选谁？就将这个能力运行在神的身上，就从神的身上得到这个能力所要彰显出来的果效。那么在前面的以弗所书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说，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都有神能力在我们运行，只不过神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运行的方式不同，所彰显出来的果效也不同。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是因为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对神和他的知识和他的救恩的认识不足，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缠累我们的罪，以至于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 受到很多的拦阻，我们没有办法将神的那个能力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拦阻呢？我们可以从刚提到的这三个人身上看到他们都有哪些的共同的特征，或者说神在他们身上在做了哪些的工作。第一个，我们看他们都是些谦卑舍己的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才能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些骄傲的人总是认为我能，我再努努力就行了，我虽然做不到，但是我再努努力，我再加把劲，那就也许我就做到了，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做。而谦卑的人说，我根本做不到，除非神的能力覆盖我。谦卑的人是等候依靠上帝能力的人。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神借着他丰富的祝福来操练亚伯拉罕的谦卑。所以当亚伯拉罕这样的操练产生了一个果效，就是说当在15章我们看到他的仆人和他的侄子罗德的仆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作为一个长辈，他能够谦卑的让一个晚辈说，你先挑，你挑剩下的对我。这是神对他祝福以后看到，因为将来说神要赐给他的祝福不是你的那个挑走的，神在通过他的祝福来操练亚伯拉罕的谦卑。亚伯拉罕从神的祝福当中学到了谦卑，神借着他的公义来操练摩西的谦卑。摩西非常非常的谦卑，当人顶撞他的时候，他从来不和人在那对着顶撞，他总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帮助，神就彰显他的公义在那些顶撞人他的人身上。所以摩西操练出来的谦卑就产生了果效。所以当以色列人再次犯罪的时候，神要责罚他们的时候，摩西就站出来说，我愿意来替百姓承受这个责罚，神啊，你不要责怪这些百姓，求你来责罚我。这是摩西的谦卑，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为他的百姓承受神的责罚。这是摩西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谦卑。所以亚伯拉罕和摩西的谦卑都是用神用他的能力塑造出来的，但耶稣基督的谦卑是他生命当中固有的。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就自己卑微。所以耶稣基督的卑微是他自愿的卑微，他不是因为受了管教或是受了其他东西才学到了卑微，他是自愿的谦卑。所以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些人不仅仅是有一个谦卑的人，而且还要忍耐等候，还学习忍耐等候。缺乏忍耐可能是我们阻挡神能力运行的另外一个障碍。忍耐就是在神时间，就是当神的应许还没有兑现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个要靠自己的能力说想点什么办法，想点什么招了把这件事情搞定。人没有办法把任何事情搞定，你只能搞砸。亚伯拉罕缺乏忍耐。所以当神的应许给他个儿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不可能，我的太太不可能生了，我就想点办法吧，就从他太太小妾生了一个儿子，结果把事情搞砸了。现在中东这样的乱是火药桶，原因就是出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跟那个夏甲生了一个后裔，以至于导致中东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至于他们叫兄弟之间有这样的反目。但神要操练他的忍耐，他直到他99岁的时候，神才再次跟他显现，神不理他了。到99岁的时候，神才开始再次向他显现，将他对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给他的应许，在100岁的时候给他应下了。所以亚伯拉罕从中学到了忍耐，摩西也缺乏忍耐他年轻力壮的时候，看到这个埃及人欺负他的这个同胞，他就一拳头就把打死了，这家伙也够厉害，力气蛮大的。那结果呢，被法老来通缉来追杀，神用40年的时间在旷野来操练他的忍耐。当他的忍耐被操练成熟以后， 才呼召他出来，来借着他来拯救自己的百姓。所以摩西也要从神学习忍耐。那这些忍耐都是从试炼当中学到的，但是耶稣的忍耐同样是他生命当中所固有的，所以他可以长久的忍耐，他要等候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个时刻。除了谦卑忍耐，另外一个的品格就是存心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顺服就是要让神的能力在自己的身上来运行来彰显，而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阻挡神的能力。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让神的能力得以在他身上彰显。摩西虽然一开始唧唧歪歪啊，但最终仍然是顺服神的呼召，到埃及去，在法老面前彰显了神的能力。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在可西马尼园，在这个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仍然愿意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到一个地步，他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才成就神拯救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的能力覆庇我们，要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神同样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种谦卑忍耐和顺服的工作，才能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前面的艰难险阻，奔走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神的大能，当这样的能力彰显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他说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超然的一个果效。神的能力运行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显出一个信心的突越，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用他的信心可以超越他的经历。神的大能运行在摩西身上，他就能使仇敌丧胆，使所有的人我听见耶和华名的时候，就无不称说这是天上地下唯一的主。神的能力运行在基督的身上，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可以做万人可信的凭据。今天神同样的大能正运行在你和我的身上，运行在我们每一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些圣徒们的身上，就是神的教会，基督耶稣的身体。那么这样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教会，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果效出来呢？我们要拭目以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大能大力，就是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你运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求主像操练亚伯拉罕一样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像操练摩西一样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存心顺服，我们谦卑，我们忍耐，我们让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在地上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